那个时候的台湾本来就穷，可是我们台湾的东部更穷。
今年八月底的一个下午，86岁的魏主安神父向美国之音这样描述1963年他初次到台湾台东县传教时的感受。在魏主安被派到台东10年前的1953年，他服务的天主教瑞士白冷传教会彻底被共产党政权赶出了中国东北，并开始将他们在亚洲的传教工作转移到台湾偏远的台东县。由于美国当时向台湾提供了大量的人道援助物资，这些传教人士很快就找到了在当地起步的突破口。
那个时候有美国来的救济品，就是政府存给基督教会，给天主教会，我们有名单，政府给的人的老百姓的名单就可以分，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老百姓接近。
发放完那些美国来的救济品之后，这些瑞士传教士就开始了更加艰巨和漫长的扶贫工作，包括引进欧洲的人员和技术，为当地人建立医院、学校，兴建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他们渐渐壮大自己的实力，在台湾东部各地陆续建立了几十座天主教堂。魏主安说，从初次到达台东的那一刻，自己就做好了在这里扎根的思想准备。
开始的时候当然学母的台语，学语言，台语还是国语，因为我们想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地方，要住的地方。
而这一住就住了半个多世纪。
教会当时发展的非常的快。
今年81岁的修士欧斯定跟魏主安同一时期来到台东，并一直负责传教会的行政和财务管理。他说台东是一个很适合他生活的地方。
我好喜欢大自然，那么台东的这个有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还有海洋哈，还有河流了，还有温泉，还有山，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除了管理传教会事务之外，欧斯定还把保护台东的生态环境作为自己的个人奋斗目标，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说几十年下来，他跟当地人完全融合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
我的一切所有都是在这边呢，我跟这边的老百姓打成一片，把我自己当作他们的一份子了。他们也常常说，我的朋友说啊，你是我们，你很爱台湾，你是跟我们一样的。
也许他们跟当地人不完全一样，他们原本来自外国，而这一点几十年来一直阻碍了他们实现在台湾加入国籍的愿望。
其实我也跟马总统谈过这个事情，为什么不给我们啊？他说你可以啊，你有资格的，你要放弃你的瑞士的那个国籍啊。我说那可是我舍不得了啊。
在彰化市担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的王进才对美国之音说，政府本来应该对这些长期奉献台湾的外籍神职人员持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态度。
有许多的天主教会他们的神父修女100多年前都来了，把科技医疗把福音然后传到这里来。但是很可惜，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不管他们在这里贡献了50年60年，但是政府没有给他们一个身份，合法的身份，所以他们还是用他们原来的原居地的身份来往于两地之间。
前不久蔡英文政府做出了一项重大政策改变，允许那些长期为台湾做出卓越贡献的外籍人士不放弃原籍也能加入中华民国国籍。今年八月初，台东县官员受蔡英文政府的委托，在一个公开场合向魏主安神父、欧斯定教士和白冷传教会的另外两名神父颁发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表彰他们几十年来在台湾，特别是在台东这块土地上做出的贡献。
我们台南会
对讲台东本地话比国语更加流利，熟悉台湾主体性议题的魏竹安神父来说，得到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令他感慨万千。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他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大大方方地参与这些敏感政治议题的讨论。
现在我们得到了身份证，我想如果有争议的问题，社会的有毛病、有不好的情形，我想我们有资格也应该讲。
魏主安说，他希望中国大陆不要用暴力吞并台湾，也期许台湾人民勇敢面对威胁，保卫自己的家园。
我连有一次
欧斯定修士曾在三年前两次申请签证，希望去中国大陆登山，但都被拒绝。他说台湾难以抵御中国大陆最终吞并台湾的企图，他希望两岸之间目前的和平现状能尽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直到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天。不过年迈的欧斯定更注重自己还能继续为台湾具体做些什么，他已经签署了法律文件，决定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佛教慈济医院。
芒果树，这芒果已经过去了，没有了。那边的
在白冷传教会会所大院的花园里，欧斯定向记者一一介绍自己多年来的园艺成果。
葡萄我收一年收一次了，六月份了
啊，收了
也不剪了，我可以剪了。然后他九月份了再生一次，可是我不怎么做。
眼下让这位老修士更费心的是如何将花园照顾得更好，好在时机成熟时把它移交给热爱这片土地的新一代人。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台东的采访报道。